即使不要当时管教，过后就告诉你错啦。我决定3天以后管教你啊。
那不是教导。
所以你要知道，你错的是要管教的，妈妈管教你是没有问题的，是对的。但是呢，要不要在情绪中，不要在血气中。比如说，那丐帮跟靖宇两个就好好祷告，3天以后，然后再把他带到洗衣机那里，重新讲一遍，这是不对的。你因为犯了这个错，那就请你呢，在外边的椰子树下站5分钟，5分钟不够的站10分钟，呀，好好想一想你错在哪里，然后回来以后，下一次还犯不犯啦？他说不犯了，好，那我们原谅你，来，爸爸也抱你，妈妈也抱你。要这么处理呢，他会记得住，不要在情绪中处理。也对靖宇说了，靖宇你在旁边吧，听了牧师说了，就是不要在他当时发了脾气，当时他做了错事，你就有情
他就
管他。
是说，当时不要发脾气，不是，当时不要管，三
靖宇来，
天后。
靖宇来，靖宇是乖宝宝，靖宇过来。
3天后再把他叫到洗衣机旁，
别
把
害
儿
羞，
子叫。
来，你就叫靖宇来，再让牧师见见靖宇。靖宇啊，乖宝宝过来，
在呢。
在啊，那你过来。我跟你说啊，就是不要在你有情绪的时候管孩子，他不对就告诉他你错了。但是妈妈现在有情绪，我暂时不管你。3天以后，我与你相约，约一个时间，约一个地点，然后我要跟爸爸一起来管教你。怎么管教呢？尽量不要打，不要骂。比如说，就让他在外面的椰子树下站5分钟，站10分钟，根据孩子的性格的承受能力了，最多也就是半小时，不要太长了。然后站一会儿就回来，请问你知道错了吗？他如果说知道错了，下一次还犯不犯了？不犯了。下一次要怎么做呢？哎，那就把对的方法告诉他。好。既然认错了，也保证以后不再犯了，那以后也会改了。那你们俩就抱抱他，儿子，爸爸原谅你了，来，儿子，妈妈原谅你了。这是个教导的一个过程，缺一不可，不能，第一不能在情绪中管，情绪中管他学到的功课就是，哦，原来一不高兴是可以发脾气的，妈妈发我也发呗，爸爸发我也发呗。就尽量不要在有情绪的时候管孩子，这个时候就管不好孩子的，孩子会出状况，好不好？丐帮靖宇
明白。
呀，要注意这个了，这个细节不注意，孩子教不好，因为你还所教导的就不是你想教他的，乃是你把他性格，你把你的性格、脾气传给孩子了，那得不偿失啦，对吧？就亏了，这个事就吃亏了，就不做了，好不好，靖宇？你没声音，你们俩，哦，
好
就
的。
好的，好，希望你常常出来跟牧师对对话，有机会商量商量，分享分享，好不好啊，靖宇？
好的，牧师。
上帝祝福你啊，乖宝宝，
好，谢谢牧师。我们得弄他了，他一直制造噪音。小
去吧。
七已经睡着了，他睡午觉醒得晚，然后他就一直玩那一个东西，怕姐姐发现。
你代我问候小七。你说牧师很想念他，也很爱他，常常见不到他吧，也觉得很可惜。如果有机会呢，过来见见牧师，给牧师爷一点安慰，好不好啊？
他睡得早，他明天要早起上学。
好好好。
这小的他睡午觉，那7点才醒，
那
所以
礼拜六澡堂，小七就不会问有问题了嘛，对不对？他那就有时间上没问题了。好的，那你们去照顾孩子吧，上帝祝福你们啊。
好，
好的。
爱你，不要吵了，姐姐睡觉了。
我看你们现在带孩子，把我一下拉回到30多年前。带孩子的一个光景，也是很多很亲切的回忆了。
这种，
人生
好，
的经历，好，感谢主，
交给其他弟兄姐妹问问题吧。
好，感谢主，还有没有哪位？哎，陈然呢？你有没有什么要分享的？看着你的外孙那么可爱，王鑫，你们要不要有话讲啊？
看着他们是可爱，但是我看他们父母亲很累，睡眠严重不足。
感谢主啊！哪一个父母不受这个忍耐呢？都得为孩子付出爱嘛，对吧？这个对可意是一个很好的学习的机会。我说你借这个机会，做了父母了，就学习体会父母的心肠。我给他提要求了，以后对爸爸不允许凶巴巴了，要对爸爸要温柔，要忍耐啦，要不忍。对爸爸凶爸爸那才对啊，对，不可以是对爸爸随意的发脾气，那是不对的。爸爸从小到大不忍伤你，你长大了你也不忍心对爸爸发脾气，那才对啊。同意吧？
同意。
你们都好吧？
还好，还好。一切都正常。
还好，就看来是有些不好了。
没有过，没有，感谢主，正常，
好的，今天听到有没有要分享的没有？你跟王鑫有没有什么要分享的？
有什么要分享？
我刚刚才回到家，
哦，
没听到什么。
看来没听到，那你，帮助阿姨会把那个讲到的音频、视频讲章发给你们，你们回头听吧，回头看吧，好不好？因为这一堂，我鼓励你们呢，这一个礼拜要珍惜牧师讲的这堂道，把它当做这一个礼拜上帝让你们听到、谈到、行到的一个属灵的粮食，否然你是否则生命是原地踏步的，因为你不与神同行嘛。上帝，你看耶稣，耶稣是头，他借着他的身体就是教会，来带领我们、喂养我们、帮助我们。那其中一个很重要的环节，那上帝就呼召一个很卑微、很不配、很微小的一个仆人，这个人被称为牧师，在教会里面分享他的话语。他再不配、再不堪、再不好，但他讲的是上帝的话语。保罗说要为了要为因为他的工作而敬重他，这是彼得说的。所以敬重我觉得是第二位，要敬畏上帝借着我所分享的话语。所以这堂道是你们这一个礼拜要去未来的6、7天，直到下一堂道为止，都应该是每天去读一遍、听一遍。音频如果看的视频的更好，读读讲章，不懂就问。千万不要告诉我说牧师，你的道太深了，读不懂，这个是谎言，这是伪命题。这句话的背后意义就是我不肯学习，我骄傲，就是等于这个，不可能。当然你会有不懂的，我也会有不懂的，你我都会有这一生的读不懂的地方，一定会有，但是也一定会有读得懂的地方，同不同意啊？一定会有读得懂。读得懂的地方，就是上帝赐给我们当行之道。但是如果我们说，我因为我没有博士水平啊，没有研究生的水平啊，没有大学水平啊，没有高中水平啊，没有初中，我只有小学水平啊。诚然，我们理论上我们在国内受的教育就是个小学水平，文化大革命把我们都给糟蹋了。理论上，我们的在国内所受到的教育基本上就是个小学，而且不到6年级，就小学4年级的水平，认个字儿，知道四数算术的四则运算，别的没了，其他都是走过场了。
是的，
但是以后的人生是我们学习的机会啊，每一天的学习，包括今天，还是可以学习的。你我是同龄人，我们同一年58年生的，所以。我能学习，你也能学习，人和人差别大的，只要去学习，就有可能学习。 的 possible 的。所以凡是说不懂的，同义词就是我骄傲啊，我不肯学啊，我就是不愿意谦卑啊，我咬紧牙关，立定心智，就是不学习，这就是听不懂的同义词。所以你一定不可能都懂，但是一定不可能一样都不懂。这个逻辑关系没问题吧？没毛病
没
吧？
问题，嗯，
所以鼓励啊，鼓励好好的学习，好好的就是把这篇讲章作为这一个礼拜你们让神的道、神的话语成为你们这一个礼拜的带领，他一定有带领你们的方法，信得过他，圣灵就在你们心里的，好不好？你们要跟可一一起学习，同步学习，那以后见了面才有话讲啊，好不好？陈楠，王鑫，
嗯，
知道吧？因为你们如果不在神的话语上有共同点，人和人之间，你说有多长时间的吸引力呢？不多的，夫妻也不过7年之痒，更别说儿女了。
嗯，
儿女互相早就厌烦了，对不对？父母跟儿女。很早就厌烦了，因为人和人之间的吸引力很快就过的，真的相信牧师这句话，谁也没有那么大的魅力，能够一直吸引另外一个人，从刚认识直到死那天，这是不可能的，这是不可能的。人世间没有一个人，哪怕小龙女跟杨过，很美的一个爱情故事，其实到了最后，相互之间也会心生厌烦的，一定的。不要太相信爱情，不要太相信亲情。除了上帝的爱以外，没有什么任何的事情、任何的人、任何的情感，可以让我们一生一世都为之倾倒、为之折服、为之吸引。我希望你们信得过这一句话，这句话是真理。所以，哪怕在爱情里边没有基督、没有圣经、没有真理，夫妻之间的爱也不长久的。相互之间，久而久之，左手摸右手的感觉都很正常的，呀，没有这种，那才是不正常的，所以不要奢望，哇，我要有一个，哇，这一爱从一，从一其中那个吸引力，最后就是亲人，最后就是真理，最后就是彼此相顾，彼此之间都是因为基督耶稣的缘故，我们在信仰中，在真理中，在夫妻关系中。我们持守而已。能听懂这个道理的人，就变成有智慧的人了。如果听不懂这个道理的人，那你可能还活在愚昧中。可以啊，这句话也对你讲的啊，你也要听得懂牧师讲的这一句话。虽然你们结婚了，仿佛也是新婚，但是有一天，请你相信牧师这一句话：男女之情，夫妻之爱。有一天也会变成左手摸右手的，感觉不大的，渐渐感觉就没有了，失去了，但是不代表没有爱，人只能在基督耶稣的爱的前提根基之上，重新百尺竿头，更进一步成为可能，否则不要太相信人世间的所谓的爱情，所谓的情感，其实
不是，
我们读读那个金庸的武侠小说就知道了嘛。诚然呢、啊，你想一想，在金庸的武侠小说里边怎么描述爱情？你发现没有？那个谁呀、啊？那个黄蓉跟郭靖的爱情作为标准了吧？他们是
看
标
过。
准的爱情了吧？但是你叫谁去看他们俩的爱情？英文就剩下一个字，就叫做 boring。多么沉闷的爱情啊，完全的不叫爱了，对不对？郭靖、黄蓉那还叫爱吗？所以在金庸的笔下，那个黄蓉跟郭靖的爱情，那是一个八股文，那是个律法主义，大家都不羡慕他们的爱情的，羡慕谁呀、啊？哎，这个师傅跟徒弟的乱伦爱，大家羡慕了，对吧？他都搞一些奇奇怪怪的这种关系来表达爱情的呀不真实，爱情的不长久呀。其实整个文学，你看那个法国的大仲马、小仲马，他们所写的书，《基督山伯爵》呀，《俊友 然后英国的 Jane 简爱，你看这些故事也都讲来讲去讲的人世间的爱情的靠不住的，不长久的，不保鲜的，都在表达这个故事，都在表达这个道理。在人世间，你看最后金庸说：“问世间情为何物，直教人以生死相许。”但是到了最后呢，也最后那么麻木不仁了，怎么办？这个出路在哪里？圣经里边就把这个出路给了我们了。只有在人只有先爱神，才懂得自爱，才懂得爱自己。先爱神，才知道爱自己，才知道如何爱人如己。圣经把这个爱的关系摆得很清楚的。所以人呢，你谈恋爱，你要知道，就是你如果你谈恋爱之前就信了主了，你就晓得不要在爱情上把它绝对的执着呀。你可能年轻的时候，你所谓的谈恋爱比较多的，甚至是一个感觉，甚至是一个生理的需要。甚至是一种情感的茫然，等你久而久之，你会发现这一切的一切，其实都是虚空中的虚空，并不真实的。唯一真实的就是上帝的话语，唯一真实的就是基督的舍命，唯一真实的就是他赐给我们的永生。这是我们唯一在人世间所真实的抓得住的东西。其他都是虚假的。你看亚伯拉罕，你看雅各，你看以撒，你看利百加，这些圣经中的故事一而再、再而三的教导我们，其实人世间唯一、唯独可以执着和抓得住的，就是耶稣基督，就是上帝，就是圣经的话语。所以盼望陈然、王鑫你们能够认认真真的在神的话语上下功夫，否则人所活的是悲哀的，好不好？陈然，
好，
好的，上帝祝福你们，
感谢主，
有什么分享，随时随地分享啊！我也在期待你的分享。好，好，那就我把时间给其他的弟兄姐妹吧，好不好？陈然，上帝祝福你。
OK，好，
牧师，你问
感谢主，谢谢王牧师。
当中的弟兄们呢？阿石，
阿石，何昭，
早就把弟兄都叫一下。
就是啊，叶子，你们出来说说话。田丰在不在？
田丰不在，那
田丰，
个，
默默也可以出来说话啊。伟珍，抓你了。陈然，我看到你了。伟珍，哎，伟珍搞了半天，伟珍是乖宝宝，其他都要打。伟珍，
不
你
是
说，
啊。
你的咳嗽好了没有？
还没有了。
哎呦，你跟牧师同病相怜呐，牧师最近也是一直咳嗽，我到尾声了，快好了。
医生说我又重复感染，所以我就可能还要再熬。
要特别小心呢、啊。这一次是那个新冠病毒的反扑啊，在国内很猖狂啊，全国各地都有啊。把那个抵抗力增强，睡好觉，吃好饭，休息好，营养补充好，别的都是假的呀。一定要把自己心情要好，灵性要好，要锻炼身体，吃饭要有营养，生活要规律。情绪指数很重要啊，千万情绪要把自己的情绪保护好，好不好？这场病毒又是来势汹汹啊，呀，好，何昭，你说。
我说那个咳嗽，我最近就我之前也咳嗽，后来我就用那个可乐煎那个生姜水，煎了之后呢，可能是你如果那个可乐水没有煎出来，你就把生姜嚼在嘴里面，把那个辣味就把它嚼出来，嚼出来它就会扩散到喉咙里面，那个对咳嗽很快，津液它也好了。你就用稍微煎一下，然后 把那个生姜含在嘴里面，把它咬，把那个汁辣汁要咬出来。它的辣味它是在你喉咙里这个地方，会，我觉得是会消毒的，很快就好，
我看师母在网上吧，敏敏师母，阿西，你们在网上吧，你们听到何昭说了啊？我们家有没有可乐啊？煮个生姜可乐糖水吧，好不好？我跟你讲，师母这边热闹了一大堆意见呢，就他那里，他拿了好几个配方来到我面前说，牧师，我煮哪一个配方啊？
就生姜，就那个生姜，你把它嚼，把那个辣味嚼出来就好。
我们
然
常
后，
吃姜了，我们姜是常常吃了。感谢主了。
今天我得着有两个吧，我觉得最大的就是，当然有很多其他的，就是我觉得最大的就是，第一个就是我觉得就是我们人生最大的苦难是我们自己。我觉得我也是最近也有这样子的感悟吧，就是以前就是在我回头看我以前的那些所谓的困难呐、也不算苦难，就是困难嘛。现在发现就是回头看的时候，就是的确就是我自己，就是上帝他有可能借助苦难要把祝福给你嘛，然后你如果一直没有认识到你的苦难是你的自己，不是说，的话，那你就是一直在这个苦难当中，就是走不出来的。当你只有认识到这个苦难是最大的苦难是自己的时候，你就是领受到这个祝福了。就这个是很难，就是你没有去经历，没有去走过这一段生命的话，你是很难领悟得到这种的。就是有一个视角吧，就是多去在苦难当中的时候多去看自己，或者怀着盼望吧。今天的，是做生儿女、生后裔的荣耀吧。然后就是有圣灵的引领我们的道路，引领我们的身份，引领我们的道路，引领我们的盼望。然后，对，这是第一个岗位。第二个就是。当我们心中装着世界的时候，我们是读不懂圣经的；装着骄傲的时候，我们是读不懂谦卑的。就是这种心理的，就是更多的理解这种倒空自己是什么意思吧，让基督掌权是什么意思。
感谢主，谢谢你的分享。你读过中国有个小说叫做《封神榜》，读过没有？《封神演义
看过没有读过？
》？哦，看过没
我
读
看过电视。
过？看过电视。OK，我很小的时候就读过这本书，后来又翻读过两三遍吧。有一个细节一直紧紧的抓着我的心里边。电视好像我也看了，里边有两个人物，一个是申公豹，一个是姜子牙，这两个人物记得吧？这两个人物呢，出于同一个师傅，他们离开下山的之前呢，他的师傅就把这两个人呢送进一本叫做《无字天书》里面，记得吗？记不记得这个细节？然后在他的这个师傅们呢，就在书外边观察这两个人。那本书是无字的，你是一个怎样的品格？你是一个怎样的性格？你是怎样的人格？你是怎样的职格？就是你是一个怎样的人？你就在这本无字天书里边全然显露出来。其实我们人生走这个天路也有点类似，是这样子的。就是我昨天晚上，那一堂第一堂崇拜的时候，我就跟那个跟以真就讲这个，我这个预备讲章这个过程。我说这个过程呢，其实，从读经到预备题目，再列出大纲写出来。头尾加起来大概 大概是1个月到3个月的时间。就是我写题目的时候，大概是1、2个月，甚至3个月前就开始把题目经文就出来了。然后到2个礼拜前，我开始就认真读这段经文，我大概读100遍。等到我要写的那个礼拜四的时候之前，我已经读完经文了，题目已经有了。然后我的预备的过程当中，我的体会呢，我觉得圣灵一直带领我在预备那个大纲和9个小分题。在写的过程当中呢，我就觉得我的生命和圣灵呢同正，一同做工，一同完成这篇讲章。一方面，圣灵带领我在写的过程当中，他把神的话语和整个大纲给预备好。同时，我讲重点在这里的，同时，上帝也用他的眼目来阅读我的生命，就是我之前读过什么书。我之前做过什么 study，做过什么学习，原来都是他可能可以用的一些 item，一些器皿，他也会在我的生命里边摘取一些东西，和他的话语糅合起来，成为讲章中的一些话语。所以你会读我的讲章的时候呢，我想何昭你也能够体会得到，有些话语真的不是人讲的话，不是牧师有能力讲得出来的话。我写完讲章以后，我再读，我是感到震撼。哦，这不是我写的，这是我在写讲章以前，我脑子从来没想过的东西，但是会出现在讲章里边。那我讲这个话呢，很容易在心中没有谦卑的人，唯独只有骄傲的人心里边，哎呀，牧师你骄傲了，因为它里边只有骄傲嘛，所以读的就只能读到骄傲，读不到谦卑。就好像那个无字天书，那个申公豹似的，它里边只有邪恶，只有可怕的事情，所以他所书写的生命就只有杀戮、仇恨、埋怨、苦读、怨恨，所以他的师傅在后面读到申公豹的这个生命，而姜子牙呢，在他的师傅读，哎，他有怜悯，有仁慈。啊，当然这是不可比，但是我就是借着我们熟悉的东西来讲我们陌生的东西。我们的生命也是一样的，从信主就开始，渐渐的神要洗涤我们的生命，把我们的老我渐渐的洗去，让我们脱去老我，渐渐的进入上帝的恩惠和平安，以至于我们今后所读到的东西、所想到的东西是合乎神心意的东西，是圣灵的9个果子。是仁爱，是喜乐，是和平，是忍耐，是恩慈，是良善，呀，最后是节制，呀，最后我们生命所读出来，读再读别人的东西的时候，我们这圣灵果子就会产生染色体，产生新的生命。否则，正如你刚才所 repeat 的那句话一样，人的心里充满的骄傲是读不到谦卑的，人的心里边充满的老我是读不到信仰的，读不到基督的，所以这些就成为我们的警醒祷告了。呀，你心里边想的是什么？然后你再来读圣经的时候，你也会把圣经读歪的。呀，人一生的果效由心发出，所以我们读圣经以前，我们真的是要祷告，求神洁净我们的心，让我们的心思意念全然归主，全然洁净，你才有可能成为上帝的器皿，否则你。不是单单读不懂，你完全读不到，完全跟神的话语是擦肩而过的，就成为3个字可惜了。这种情况蛮普遍的，在教会里边也是蛮普遍的。能够真正安下心来，安静自己的灵，能够听懂一堂道，听懂一句神的话语，听懂一句讲章，那是莫大的恩典呀。所以。啊，借着你的分享，我也回应一下。我觉得这是极其不容易的，要面对自己的有限，面对自己的污秽、肮脏和邪恶，那是相当不容易的，承认都不容易，更别说去面对了。我们本身就源于亚当，也出于邪灵，也受影响于魔鬼撒旦，最后转化为我们的老我。 这就是我们原来信耶稣以前，我们的光景就是这样的。我们所想的东西都是邪情私欲的，要从那里边逃出来，如同是逃城啊！你不可以回头看这个索多玛、俄摩拉，否则你会成为一根岩柱子，立在那里，永远没有生命的呀，再也没有能力领受神的话语了。所以趁着今天可耶，趁着耶和华可寻求之际。赶紧寻求神，这是一份恩典了。谢谢你的分享合照。
感谢，我发现牧师每周的讲道其实都是牧师，就是可能这一周或者这段时间鲜活的生命吧，所以能看到就是，牧师的讲道是有圣灵带领，然后是有鲜活的见证的，就是一直都是这样子，像活水一样在流动，
感谢主呀！当然，我们要警醒祷告了。我们也容易跌倒，也容易呀失落，也容易软弱，都是人。所以，不可夸口，随处随在的要紧跟着神了，要不然的话就也是危险的呀！感谢主了。阿石，阿石，
哎，
乖
不
宝。
是，刚刚在火车上面刚下班，所以信号不太好，就没有打开出来。对，我感谢主吧。我今天听了，其实我今天早上就开始听了，想透露一下。其实感谢主吧，我听了之后，其实说不是你那边在今天正道信息里面有没有说到你。确实是我们人常会忧虑，但我们没有看到前面的前景的时候，其实我们都是充满了很多变数，我们都很多忧虑。所以，就打个比方吧，像我去年那样子，那我就老会忧虑说，吃啊，住啊，孩子啊，就拼命的干活啊，拼命的想赚多点钱啊，那。就出问题了，这生命就出问题。我记得，我不知道牧师你记不记得一次，我是有点扛不住了，就约你跟方中姐一起来面谈了。我就跟你分享说，那个时候国内有一首歌叫《大鱼》，不是很流行嘛？我说那首歌就好像我一样，就像个机器人一样，不断的在，就好像在那个死循环当中里面不断的转哦。其实感谢主，我是说。真的是没有真正去信靠神的时候呢，我们尝试以为自己的能力去有一些保障，其实这是虚空，永远都没有办法有个保障在当中，就没有是，特别是在工作上面吧，我特别是在去年的一整年的忙碌当中里面，我是发现到真的是。工作只要你尽责任就好了，但不需要说因忧虑去拼命使命去做，这是没有价值的。那唯一的价值是在哪里？其实我在今年里面，我特别感谢主吧。我在年初的时候，其实自从去了斯大那次我们有见面有个谈话。有个聚会之后回来，其实有反省了，有几个月吧。那特别在这个年初的时候，有一段时间来休息，反倒反省了自己之后，反而觉得是，其实价值在哪里？其实，如果我们有更多的时间静心去服侍神的话，坐在神好像说，哎，传福音啊。确实是做在一些不是神所喜悦的事情上面，我反倒觉得这是有价值，呵呵这才是有难的。但你说拼命去赚钱呢、啊，努力的忧虑三餐呢、啊，这其实是多了，反倒真的是没有价值去。有衣有食就当知足吧。反倒如果是有这样的一个，我自己觉得有这样的领受之后呢，反倒我觉得。我就脱离了很多的捆绑，特别是在工作上面，有些人与人之间的捆绑我也解脱了， 谢谢了，谢谢，谢谢，这是我的一个小分享啊，谢谢。
感谢主，我其实很开心，那是你出来分享的本身，我就很开心了。看见你的生命在一点点的在改变，在从软弱到刚强，从胆怯到刚强壮胆，我觉得是神的工作，圣灵陪伴你，你才有可能。你知道你的过去多害羞啊，多怕丑啊。不敢在人的面前去讲话，讲话你都会发抖的，都不敢说话的。你看你今天可以坦然无惧，在神在人的面前，背后是蓝天，眼前是教会，你想多美啊！这幅图画本身，牧师在这看了就为你感恩了。所以，你知道牧师活的价值是什么？牧师活的价值就是教会的成长，就是教会弟兄姐妹的改变。看见你生命的改变，我就充满了感恩。那我所活的就是这个价值啊！如果你的生命或者其他弟兄姐妹生命一直不改变，真正会伤牧师的心的呀。就是所说所做所祷告所求，最后结果生命不改变，那我想你们知道牧师会伤心的呀。我想这个伤心也和主的伤心同步的。当我们的生命不成长，主的生命也会很伤心的，很难过的。你看，我有的时候我最怕读马可福音，每次读马可福音我都会落泪。我想到主的对我们那番心肠，他常常说：“你还是不明白吗？你还是不懂吗？”有的时候，上帝对待我们这个不懂啊，也会喘大气啊，你还是不懂吗？你还是不懂吗？就整篇马可福音的这个信息，一直他的耶稣不断的重复，你还不懂吗？你还不懂吗？那可能门徒就说，我就是不懂啊，我就是要睡觉啊，我还是不懂啊。耶稣甚至责备都不责备，你还是不懂吗？就不断的问，所以这问号其实是对我们每一个人的，我还是不懂吗？我在不懂的这件事情，我的态度是什么？是学习吗？是谦卑吗？努力往前走吗？还是就是我就是不懂，怎么地，怎么地，怎么地？那也是一种态度，只是这个态度会伤主的心了。当然，首先会伤牧师的心了。但我想，伤牧师的心可能还是一个蛮卑微的存在吧。牧师也算不得什么呀，那很快也会成为你们的陌路人。有一天，牧师也会退休；有一天，牧师也会去世；有一天，牧师也会离开这个世界，先于你们离开这个世界。年纪比你们大嘛？对，这是一般的来讲，除了柏林以外啊，除了陈然以外，我们都是属于在这个年龄以上的，我们可能会走在你们的前面。那神又会差派新的传道人来带领你们，所以这个人和人之间这个伤感不需要太过于的。那么执着，反倒我们要想的，我们是不是还要继续伤害主的心呢？这是我们要共同面对的了。人的生命是很短暂的。我们国际网络联合教会已经是5年多了，You cannot believe so，5年多了。我今天早上看着上面这个灯，我就问师母，我说：“诶，这个灯是？”柏林装的还是那个电工装的？后来师母说，当然是柏林装的了。我说对呀，就是柏林装的。我想想，那70、80岁的老人家呀，蹬那个长梯子，跑到上面一盏灯一盏灯的装，然后那个灯槽也是一个一个的上。我想想心里都感动。我说我何德何能啊？有一个像柏林这样的弟兄，神就把他从天上派到我们这儿来。像天使一般的降临到这里，我们这里多少东西，整个架子都是他，一点一点一点，就是有一个挂幕布的这个架子，也是他一点一点的挂上去的。我常常回到教会，我就不住的感恩，我们的音响，我们的灯光，这以前都是我陌生的，阿实在可能还好一点，阿实也不在，我们身边人都是陌路客。都是生手不懂的， 神就在我们什么都不懂的情况下，就把柏林派来了。柏林就默默无闻的，那个时候他还走得动，身体还不错的，就每天每个礼拜就过来，一会儿装一个这个，一会儿装一个那个，啊，每样东西都是他一点一点。但我不是在夸耀他了，我在夸我的主啊，他能够把我们弟兄姐妹放到一起来彼此配搭的服侍。今天我们，你想想，我们一堂崇拜多奇妙啊！呀，为牧师祷告，是一个国家的弟兄，有一个回应诗歌，另一个国家的姐妹，然后就是我们每一堂崇拜，它是一个国际盛宴呐、啊。我想想都觉得不可能的、不可思议的奇妙。谁配得这个荣耀？除了基督以外，我们当中谁配呀、啊？谁都不配呀、啊，我们都是卑微的。我从今年开始，我这个糖尿病给我的这个感觉就是开始渴了，干一点活马上就要喝水，说一会儿话就要喝。以前我。哎，好汉不提当年勇啊！以前没这感觉，所以人是每天都在天天一点点的衰老衰落呀，最后到身体会衰残的。所以我们趁着还有生命的气息，赶紧服侍神，赶紧就抓紧时间做在基督里有价值的事情，没价值的事情，我都基本上说的兴趣都没有。这 COVID-19 这5年多来，我在达拉斯的这个人际关系网都在缩小，就是跟教会、跟服侍、跟基督、跟永生无关的人事情，能不见就不见了，能不说就不说了，能不跑就不跑了。明天有一个我认识20多年的一个很长时间的姐妹，其他教会的姐妹。要约我跟师母去，吃上海餐。我们这里有个上海弄堂，也是新的餐馆，没吃过的。那不是我们去那吃个饭？我说好，阿拉上海宁啊，去那吃一个上海餐吧。默默，你先分享吧。对不起，我没让你来讲。默默，你要不要分享先？默默，你先来吧，好不好？你先来。
哦，谢谢我，因为太晚了，我就说要先睡觉。那个，我觉得我还本来不是太想下的，但是确实明天有事情，所以没有办法先下。那个，今天收获挺大的。本来有一个问题，就是一直不知道，该怎么学习啊，或者什么，总是在祷告求圣灵引导，然后今天牧师好像就回答了这个问题，就不要担心圣灵的，引导，圣灵的带领，因为我们先找到首要的关系，就是先建立和圣灵的关系，和主的关系，然后自然就渐渐的、慢慢的就会。有神同在，有圣灵同在的那种感动会出现啊。今天实际上还有好几份得着，一下子想不起来了。
关系，
实际上有时间的话，我也很愿意听这个，就是牧师这种，就是嵌入生活的这种，娓娓道来的这种亲切感，我觉得，因为我们就是生活在这个世界里面，每一天面对的都是世界上这些很棘手的事情，每个年龄段都有这种棘手的事情，所以，就好像某一天突然发现书中自有，黄金屋啊，颜如玉啊，什么，反正就是说书中什么都有，那本书就是圣经。只是需要慢慢的读，不是一下子能读懂的。然后对，今天还有一个很大的感动，就是如果一直在属世界里面，你就读不懂基督。我说我为什么总是读不懂？原来，
我舍不得世界，然后再就是，原来我以为这是两条线，就是说我世界过世界的，然后我在属灵这块去偶尔跟着学习一下，然后提升一下自己，预备一下，就是在生活中就会比原来游刃有余一点就好了。就是还是学这个是为了属世的这个生活，那我今天好像这一点有点改变，我也说不太清楚，但是我觉得好像有改变，就是我们信主以后就属于这个，属于叫今天用的什么，叫初结果，对，初结果，所以我慢慢还是希望有。九个果子慢慢都在我这里面扎根，然后，确实前一段时间有的时候跟家人说话的时候，我说，哎呦，好像刚才说的话不像我自己说的，那我今天也懂了，那就是圣灵的果子，他在我里面的时候说出来的话，然后我转头扑到世界里面，又是我原来的我，就是这样，很感恩。谢谢。对，今天第一次上来，我觉得也很喜欢跟大家这种交流。我之前我们自己也在这边也有教会，但是我们可能也是用人的一些方法，然后用。我们也在都在，我能感觉到带领我们的也都在摸索方法，大家都尽心尽力的这个服侍主，我们也是做了很多自己感觉是形式上，但是形式上可能是对了，但是收获没有那么大，这个跟自己不是特别的努力都是有关系的，那也是不知道怎么努力，今天好像也有一点收获。所以非常感谢啊，嘿，就说这些。
好的，感谢主，你先下吧，早点休息，明天还有事。上帝祝福你，也欢
谢
迎
谢，
你来常
好
回
的，
看。有一首歌叫做《常回家看看
好的好的，
》，
谢
好不好？
谢，
上帝祝福你啊！
好，拜拜。
你们的很晚了，已经我知道，去吧。好，还有哪位要分享啊？剩的时间不多了，最后一个机会吧。有没有，Cindy？你要不要讲啊？你好久没上来了。可能 Cindy 也不在了。叶子，你还在吗？叶子可能也忙了，不在了。
牧师，王牧师，好，
哎，
晚上好。那个我今天其实也有感动的，但是我想讲的是，我今天终于开口给我妈妈传福音了。就是他这个电子版的那个，不是那个圣经嘛，我给他下载在手机上了。我今天给他传福音过后，我妈就在问我，她说。我说我以前给你下来，他说找不着了。我今天东翻西翻又翻出来了。我得就是怎么跟我妈这个在那个圣经上面。今天我跟他是这么讲的，我说，我说，王牧师说了那个，没有信基督的，就是死了过后会下地狱，就是信了基督过后。要去天堂。我说，你要信主了过后，我们一家三代人都信主了，多好的一件事啊！我妈就有点，我说你哪怕你一天读一小段或者读一句，也比你不读要强。我说，所以今天终于鼓起勇气了自己。这段时间也天天我祷告这个事情。
感谢主，慢慢来，不着急， 你先呢，红红，你先把你自己装备好，有
嗯。
几个基本功你不能没有的，比如说，你要讲清楚什么是福音，你不能
但
说
是，
福音都不知道，然后你就跟妈妈讲，去讲
没
话。
有没有说福音不知道，因为这段时间我不是那个，
来参加课
李
程。
珍姐和那个李千姐她俩不是给我开小灶吗？就我妈也有时候在旁边听，她也没反对，所以说有时候她也能感受一些，可能就是。
这不能单单是他们上课照本宣科，你要用你自己的话语，用你自己切身实际，然后讲的融会贯通，举一反三，要慢慢慢慢讲熟练的，我指的是这个意思，这第一点。第二点呢，你要讲出耶稣是谁，什么意思呢？耶稣是谁？不是单单书本上的知识，乃是你要借着祷告、祈求和感谢，跟耶稣是建立关系的。在某年某月某日某一个时刻，耶稣是怎么回应你的？你是怎么向他祈求和祷告的？就你跟他的关系是什么？你跟他的个人关系是什么？所以要把你这个见证讲清楚。福音是什么？耶稣是谁？讲清楚。第三呢，你要分享自己的生命，我是如何看待福音的？我是如何看待对待主的？耶稣是我刚刚默默也讲了，他觉得好像就是一个补充，偶尔听听，然后还要回到世界中去奔忙。那耶稣还不是他的主，耶稣他是他的其中一个参照物，是他一个路人甲，还不是一个，不是一个生命之主，不是一个不可或缺的存在。所以，你跟上帝的关系到底是什么？他是你的唯一，他是你的专一，他是你的第一吗？那这三个一，你要问问你自己，怎么活出这三个一呢？如何把你的生命全然对准主呢？专注在他的身上呢？这是我们的信仰。当你是活成这样的生命的时候，红红，我告诉你，你说的每句话都在传福音，你不说的每句话也在传福音。你知道为什么吗？因为你的生命就在福音里，你就应了那一句话：如今活着的不再是我，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。旧事已过，都变成新的了。若有人在基督里，这个光景就会出现。你口中所说的，思想中所想的，每个决定所做的，都是因着基督，为了基督，活出基督。这是传福音的最高境界，就是这样子，也是我们生活的目标，全然成圣，也是这个道理，好不好，红红？
好，
上帝祝福你，
感谢。
好吧，今天就到这里吧。我看看那个方舟阿姨在不在，方舟做个结束祷告吧。今天你不过来了，那我们就早吃饭了。不等你了。哎，请问
牧
说
师，我在。
在哦，因为去厕所，你不在了，你我那
没
个。
有，有的时候我戴着耳机一走远了，那个手机就不在我手上。
我也在的，牧师，只是没有答应你。我在有一个学生明天要走了，给他弄一点吃的，晚上请他过来，跟他去米兰，再给他最后一个机会，给他讲讲信仰的事情，
好，感谢主。
还得给他做点好吃的。龚牧师，我说一点吧，就是今天你讲的这个，就是也接着刚才你给红红回答的那个讲，我今天早上其实也是去了教会里讲到12个门徒里面，他就用 AI 查了一个，那个牧师用那个 Perplexity 查了每一个门徒的结局，他们的就是人在生命在人世间的一个结局，几乎每一个都是殉道，殉道，殉道，殉道。那个时候真的很感动，就是牧师今天讲的，我们今天能
非
够
常
有这
感
样的
动，
位分是多少的那个
你
门
说
徒
的，
使徒们，一个一个就把他们的生命献上，使我们今天有了这样一个得神厚赐的这样的一个恩典，一个机会。 然后牧师后面讲的那个分享福音也是，我觉得他们的这些门徒、这些使徒们，就是他们的生命去行出这个道来，而不是说做什么。最近我们也在讨论那个福音法，有一个培训，方仲姐在问我，然后也有一个姊妹也在问，我就在想牧师刚才讲的那句话：当我们的生命到了一个像主的样子的时候，不在乎我们说什么，而是说我们的生命摆在那里，可能就是福音的样子。想起牧师讲的，你以前在香港的时候，就服侍从哪里开始？经常今天教会里还有一个事情是什么？就两个做了十几年监事的，今天他们相当于从那个监事执事这个位置上退下来，他们就负责教会里什么呢？扫地啊，就像刚才讲的，伯年弟兄换灯泡啊，然后打扫马桶啊，牧师说洗了很多年的厕所马桶啊，能够做的事情，我就突然想起今天讲的一句话，就是。这些事情，包括阿石分享的，本身是没有什么意义的。如果这个世界上没有上帝的话，这些事情做完就做了，我可能辛苦一点。但是因为我们跟这个神的荣耀有连接以后，所有的一切就变得有意义起来。我知道我在做什么，因为所有的服侍后面都有一个永恒的一个朝向，就是牧师今天讲的，那份荣耀有一天要加在神的儿女们的身上。所以，服侍本身的意义，我觉得就是还是做那些事情，还是那份工作。我不是不同意阿师讲的，而是说，神把我们放在这个工作上，当我们有了那个目标朝向以后，有了神以后，这份工作就变得有意义了。这个意义可能神不知哪天把那个人带过来。我最近有一个事情分享一下，一个员工他就说他很担心未来，我突然就想起来以前在教会里唱的一首歌，我就给他唱那首歌，就是 "When moody or static"，就是你要刚强壮胆。摩西走的首歌，约书亚讲的。他说："你怎么给我唱这个？"我说："对啊，我说这是上帝给我们一个人的一个鼓励，我们在神面前很宝贵啊，所以不用担心，不用害怕未来，未来没有面吃了可以吃蛋糕啊。开玩笑了，就是对人的担心。我就怎么把这个信仰在生命当中，我们很容易把工作跟信仰分开，特别在挪威这样的国家，牧师知道的。"大家在工作上是不谈信仰的，但是这个在麦肯尼的时候，我的感受不一样。记得牧师，我上一次来，我们在麦肯尼有一个cafeteria，下午在这喝一个下午茶。我那次真的非常感动，就是我们隔壁邻桌一家人，我还问牧师，他们坐下来就是一家人，三代人坐在那里就开始祷告，然后开始为那个茶点感谢祷告以后，再开始享受那个咖啡和茶点时间。哇，我当时很吃惊，就是在这样一个氛围下面。就是你看到大家去实践神的一个信仰，而不是放在教会里去实践这个信仰，而是在自己的工作当中、自己的平常的邻居当中、平常的餐厅吃饭当中去实践他的这个信仰，就自然地活出那个信仰，而不只是教会里面我可以口若悬河的那个祷告啊。所以今天牧师给那个红红分享的，就是我本来前面因为在没有开手机比较晚，正好红红讲的，所以感谢神，正好接着他的这个分享一下今天听到这个感受，就是我们得了这个位分是一份何等的尊贵，何等的荣耀，让我们一切所做的都变得有意义起来。本来这一切就是劳苦愁烦，转眼成空，但是因为有了基督，有了这份荣耀的盼望，一切就变得有意义起来。好了，牧师，我就分享这些。
感谢主，谢谢你的分享。我们听听 Cindy 有什么要分享，好不好？Cindy，叶子抢了你的话。
我那个 forgive 他了，然后那个对，因为我一直就是有一个就是有点想不明白，为什么我们相信神创造的东西都是那么美好的，我们总是要有苦难呢？所以我就很不喜欢，就是说我们相信神总是有忧，就是有一些。怎么讲，也不能说是劳苦愁烦，总是有一些不开心的、不高兴的，在我们的就是说发生。后来今天牧师讲了一个，就是说当我们忧虑的时候，实际上是就是说我们要看到这个盼望。这个一下就让我就好像就开了似的。哦，就是我们原来。的一些焦虑，或者说一些辛苦，或者说一些磨难，其实是神 给我们的一个恩典，一个预备，让我们将来看到神的盼望。对，这是今天我的一个得着，就是说，不管我们在生命当中，或者说工作当中，再遇到什么困难，或者说身体上、健康上，再遇到什么不顺的，或者一些磨难，其实就是。当想到这个，其实就是神给我们的一个盼望的一个机会，或者说一个时点，就是在我看来，可能就是一个恩典。对。哦，我分享完了。
感谢主，你问的问题呢？昨天晚上可以也问过，就是为什么有这么多苦难呢？人世间为什么要有那么多苦难呢？那昨天晚上我跟他的回答，我就说，我说其实我讲到讲了，你没听到，他没听到啊。我说其实讲你没留心了，那对你也说同样的话了。其实，Cindy，你想一想，假如我让你用一句简单的话去描述耶稣的一生。你会怎么描述啊？
耶稣的一生就是，就是受难的一生。
你说对了，耶稣的一生，如果用我们用一句话来表述，最集中的为你我舍命嘛，为你我受苦嘛，耶稣本身就是。以苦难书写他自己的一生，而你我都是效法主的人，凭什么我们不可以经历些苦难呢？逻辑上都合理，对不对啊？Cindy，合不合理啊？所以，
对，
我们经历，我在讲，我们不是自找苦吃，我们不去找苦吃的，但是上帝有时候会把苦难赐给我们，那我们领受苦难，在苦难当中去为他。的荣耀去做见证，难道不是合情合理吗？难道不是应该心怀感恩吗？感谢主，你把苦难赐给我了，我就在苦难当中荣耀你，见证你，去活出你所赐给我的恩典。同不同意啊，Cindy？那就
同
很，
意，同意。
那就很合理。就我们遭遇到苦难是一件极其合理的事情，因为我们的主首先为了你我去受苦，去舍命。去摆上，对不对？这是极其合理的事情。他创造了这么多的美丽不假，那为什么要有苦？为什么会有苦难呢？是我们人自己造成的。我们的始祖亚当夏娃，他就把苦犯了罪，苦难就来了，死亡就来了，就这么来的。因为我们本身就在苦难当中了，耶稣来担当我们的苦难，我们。因为主的缘故，我们也经历这场苦难，靠着主胜过这个苦难，难道不是合情合理吗？对吧？
对，是的，就是，确实是很多的苦难也都是自己造成的，自己因为没有信心，没有认识神，而自己。的思维或者说自己的认知，实际上都是在这个社会人世间的。
感谢主，你跟可意都提同样的问题，我相信你们也同样都得到这个生命的答案了，好吧？那今天就到这里，方丈阿姨做一个结束祷告。
等一下，
还有啊，有举手吗？
好久了。
哎呀，不知道，对不起，是谁呀？啊，
嗯，
石云啊，请说，石云。
你好，不是，我想说的就是，圣灵，对，我就很感动的，就是圣灵会一直陪伴我们嘛，然后这也是我们荣耀的体现吧，然后，圣灵在每个人身上做的工作，让我感受的就是真的是很奇妙，就算听不懂讲道呢，但是。圣灵让我有看见，教会里的每一个人的生命吧，就是，其实我一直都深信每一个人都在有为我祷告，然后呢，我也深信每一个人都是爱我的，所以 这可能就是也是圣灵让我看到的一个看点吧，就是这也就是他的另一种方式的带领，可能并不是一定要听得懂讲道就能够跟随耶稣。那我看到这些，圣灵在你们身上或者就在其他弟兄姊妹身上所做的功，那也是一个，就是他对我的一个带领吧，我就是想说明这一点。分享完了。
好，谢谢你的分享。呀，你讲的对的，就是当人软弱，当人听不懂讲道的时候呢，那就是处在一个软弱之中。但是圣灵并没有撇弃我们呢，圣灵还是用不同的方法来拉着我们、抱着我们，然后宝贝着我们。这是圣灵的工作，你讲的对的。但是当然，今天我讲到也提到了，我们听不懂讲道是正常的，但却不可停止在这里。听不到就听不懂，去学习嘛；听不懂就去问嘛。我们可以听不懂，我们可以听不懂一句话，但是我们不可以听不懂一个字，我们不可以听不懂一个词。为什么？因为你是可以从一个字一个词慢慢去学习的，以至于从一个字开始。一个标点符号开始，一步一个脚印，慢慢往前走，总有听得懂的那一天。我们可能整篇讲到不可能全部都懂，但是总不可能连一句话都听不懂。好，你说我一句话就听不懂，那你也不可能听不懂一个字。所以听不懂讲到这句话是个伪命题，本身不真实的。因为你如果是以听不懂讲道为执着为坚持，那就是你的态度问题了。当你去学习，是可以学得懂的。你有讲章，你有录影，你有录音，你不断的听一遍听不懂，听10遍呢？听7遍呢？听2遍呢？你总有可能懂的。你听不懂是一个暂时的时点，你听得懂是某一个时刻的心得小结与体会，所以不要被你的听不懂所执着、所捆绑，乃是要在听不懂的这个阶段当中，更上一层楼，百尺竿头，更进一步。这是我们的态度，要信得过圣灵会带领你从不懂到懂的，因为他是无所不能的。你的软弱一定会在上帝的刚强、上帝的智慧当中显得完全呀，回应你一点了啊！上帝祝福你，诗云，很谢谢你的分享。好的，方舟，如果没有别人举手啊什么的，那就请祷告吧。还有吗？没有了吧？
没有，
诗云还举着手哎。
还没忘了放下。
请你祷告吧，好不好？
一起祷告，爱我们的主耶稣，我们感谢你，主，谢谢你呀！这一段时间以来，你呀，借着牧师的讲到罗马书，让我们能够呀，细细的每一次的一小段的经文，让我们在这个当中，让我们能够更深的来认识到，来认识主。也认识到我们的身份，还有我们与你的关系。主啊，就求你继续的带领我们的脚步，让我们真的是凭这个信心，在信心当中的盼望，来安静、忍耐、等候，最后必要身体得赎，等到我们等候你的再来。求主你就保守带领，主也求你纪念 牧师的教导，保守他的身体。也看顾，等一下，家在教会那边有午餐的团契，求主你，恩待保守，也祝福每一个弟兄姐妹，在行走属天的道路上面，我们是不孤单的，因为我们有教会，我们有肢体，我们彼此带到，我们互相扶持。谢谢主，谢谢，感谢圣灵，感谢主听我们的祷告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，阿门。
阿门。好，大家如果方便和